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4集，完成新约修订。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丁道尔听到了朋友殉道的消息，悲痛得难以自己。他曾盼望当自己生命结束之时，可以将自己的衣钵放在那个年轻人的肩上，就像以利亚对以利沙所做的那样。然而丁道尔学会了舍己，不久之后他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他听到了有关逼迫的各种消息，逼迫像是涨溢的洪水一样泛滥到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传播到了比利时，甚至影响到了法国。丁道尔所盼望的是他能完成自己毕生的追求。他全然顺服在神的旨意中，继续翻译圣经旧约，同时他也写了一些解释圣礼的文章。宗教改革在欧洲低地国家传播得非常迅速，再也无法制止，即便是或行或监禁也无法阻拦。安特卫普城中忠实的天主教居民们认为帮助当局追踪异端分子是件善事，他们向市政领袖举报了一个印刷商。他们说，你在那儿能找到写满异端言论的英文书，检查他们的书籍吧，都是禁书。你最好带一个相信所谓的基督教的英国人一起去，印刷商会向你供出一个重要的异端分子，他是位博士，从英格兰驱逐出来的。他们指的是丁道尔。这些人进一步强调，我们迫切要求你们重视这事，我们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信息，你们应当净化我们的城市，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彻查异端分子。我们写这些是因为这不是我们教士和平信徒的事儿。市政当局无法推脱，他们逮捕并关押了几个人，有几个人遇害了。丁道尔感到笼罩着他的罗马天主教会的阴影越来越浓。他的印刷商和他自己的住处被发现了，不过这位圣经翻译家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他提供庇护。当丁道尔觉察到敌人发现了自己的行踪，他就会逃到另一个住处，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他过着被人到处追踪的生活，但是他的工作仍在继续。1534年初春，他接受邀请搬进了一位英格兰商人在安特卫普的房子，他之前的多个藏身地点都已经被人发现，这栋房子能够为这位流亡者提供最理想的掩护，是个 不错的选择。60多年来，商人们一直在使用那所房子，那里甚至已经成为著名的外交场所，因而成了英格兰的一小块领地。这所房子属于伦敦杆秤同业协会。安特卫普城与英格兰商人开展航海贸易以来，不仅获得了极大的财富，整个城市也繁荣起来。市政当局对商人们一直非常客气，甚至小心翼翼，唯恐损害了彼此间的贸易关系。他们要确保与商人们保持和睦。商人们不仅同意丁道尔住在那里，而且还为他提供了必要的生活供应和资金支持。他无需担忧，这是他第一次过上稳妥的生活。到那时为止，他的工作没有为他带来过任何收入，他一直靠着朋友们的接济过日子。18世纪之前，完全没有稿酬和版权这回事儿。那时，作家不能指望靠自己的作品获得任何收入，总要依靠这位或那位贵族为自己的写作提供资助。因为丁道尔是为穷人们写作，他不能指望有什么收入。在商会的所在地，丁道尔再次遇见了托马斯·波因茨，也就是小索德伯里的沃尔什夫人的侄子。他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成员。多年前，在伦敦蒙茅斯的家里，丁道尔就与波因茨熟识了。早在那时，波因茨就已经对杆秤协会商人们所做的事非常感兴趣了。威廉搬进波因茨家时，他非常消瘦，基本上瘦得皮包骨头，几乎没有半点气力。他清贫紧张的生活和苛刻的工作作息透支了他的体力。但是波因茨太太知道如何照顾他，他要快速改变他的状态。在他的热情款待之下，充足的食物、休息和规律的作息让威廉感到自己开始变得强健一些了。在那里，他能更有效地利用时间。除了翻译和学术研究之外，他每周抽出2天时间做牧养工作。每个周一，他去探访城中的英格兰人，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迫逃离故乡。他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鼓励他们，如有必要，他还会给他们一些生活上的资助。每个周六，他会穿街走巷，到贫民区中的陋巷和窝棚中探访贫穷和生病的人们。他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贫困区域的人们。这让他想起在伦敦时，麦克请求他去探访麦克母亲的情景。自在又满足的威廉镇静地穿过安特卫普城，仿佛危险根本不存在。他对贫苦阶层的关心超过了被敌人发现的担心。礼拜日，他完全是如鱼得水。在那些日子里，他习惯去一个商人的家，人们在那里有一个小型聚会。丁道尔会读一段英文圣经，他读的方式温柔又真挚，能够抓住每一个听众的注意力。他们仿佛听到了约翰福音的作者在亲自讲述那段历史。随后，他们会交流这段经文在他们流亡的日子里怎样安慰和鼓舞了自己。丁道尔用一周中剩余的时间继续翻译圣经。1534年，他在波因茨的家中完成了对新约圣经英文版翻译的修订。安特卫普城的一个印刷商印了4版之后，他安排将这些书偷运过了 英吉利海峡，分发给他的同胞。此时，丁道尔被保护他的朋友们围绕着，他们是真正的朋友。但是，一步走错，或者有人懦夫一样的背叛他的信任，将会带来致命的灾难。一天傍晚，丁道尔心满意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午餐时与一位并不熟识的英格兰人谈得十分投机。他到家之后仍要打听一下这个人来自何方，他们听说过他吗？他看起来像是个诚实的人。那个人只是简单地问了他在安特卫普的住址。威廉回想了这次谈话是怎么开场的，他应邀去城里一位商人家吃饭，吃饭时人们将一位从英格兰的年轻人引荐给他。这位陌生人自称是从德文郡来的亨利·菲利普斯，他在卢文大学报名上学了。威廉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乐于认识从英格兰来的人，他们很快就热络地聊了起来。威廉问道，你之前在英格兰上过大学吗，菲利普斯先生？那人回答道，哦，上过，我曾经在牛津学法律，我在那儿拿到了学士学位。啊哈，在牛津，我熟悉牛津，许多年前我在那儿获得了我的学士学位。威廉大声说着，激动地跳了起来。他们一起回忆了许多往事，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在一个商人家里，不仅认识了一个学生，而且还是自己的同胞，这何其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阴山连绵心肠，黑暗渐渐过去，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领导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盼望代替绝望，平安代替恐惧，医治代替疾病，拯救代替灭亡。我们欢欣喜乐来迎接崭新的时刻，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是光。